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3月1号，公元2006年4月28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论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同巴西文化部长举行会晤，中共在西藏农牧区加大展开法治宣传与爱国教育，加拿大藏人请求大赦国际协助寻找失踪的班禅喇嘛，西藏新发现500多处矿产地。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同巴西文化部长举行会晤，详细内容请听果本家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本周三抵达南美洲访问首站巴西圣波罗市展开访问，当天下午同200多名记者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并且同巴西文化部部长等部分政府高级官员举行了会晤。西藏流亡政府驻南美洲联络员斯旺彭佐向本台表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本周三在巴西圣波罗市同巴西文化部部长给巴托盖尔和巴西国会议员威廉武、巴西旅党主席罗伊斯等高级官员举行了会晤，并且就有关如何保护和发扬西藏独特的传统文化和生态环境等议题上相互间进行了深入讨论。斯旺彭佐继续表示，达赖喇嘛在同300名记者举行会晤时着重强调，他的一生有三大重要任务：第一是为了促进人类和平和宗教和谐；第二是发扬优良品德；第三是为西藏人民的自由付出贡献。因此达赖喇嘛说，他这次访问巴西主要是为了提倡世界和平和宗教和谐。达赖喇嘛于本周四在巴西国之亚城市的如来寺为3000名信徒传授了西藏噶当派各系中团巴所属的修行霸座，并且同国之亚市市长贾格提比尔托斯举行了会晤。按照议程，从今天星期五开始，达赖喇嘛将在巴西安念比国际会议厅和巴西利亚大学中分别就有关藏传佛教的本质和修行、慈悲与智慧等议题上发表演讲。除此之外，达赖喇嘛还将同当地各宗教领袖举行会晤，这是达赖喇嘛第三次访问巴西。据了解，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对巴西的各项访问议程后，将继续前往阿根廷和智利、秘鲁、哥伦比亚等国家展开访问。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根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旺忍清发来消息，近来中国政府加大在西藏各农牧区展开法治宣传和爱国教育运动，并严重剥夺农牧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一位近期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来自西藏拉萨林州县的流亡藏人向本台指出，中国政府首先在西藏各寺院展开爱国爱教运动后，逐渐在西藏各城市和农牧区展开法治宣传和爱国教育运动。消息透露人说，地方中国政府特别组织工作队派遣到西藏各农牧区，并在农牧民家中搜查是否藏有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相片。当局还警告说，凡是找出私藏达赖喇嘛相片者将以政治罪名依法惩治。他继续表示，在家中搜查达赖喇嘛相片的活动是当局从城市到县区然后到乡村转达命令后陆续实施的。另外一位来自阿里年长的流亡藏人也向本台透露，由于中国政府组织干部在西藏阿里边境区展开农牧民致富宣传的同时进行法治教育和爱国爱教等的宣传活动，导致该地区没有一位传法上师，所有宗教节日和佛事活动也因此无人主持举办。他继续表示，中国政府禁止藏人收藏和供奉达赖喇嘛的相片，并时常污蔑达赖喇嘛， 为了在自由国家继续修习佛法，聆听达赖喇嘛传法，他本人不顾年迈，最终选择在流亡中度过他的余生。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加拿大藏人请求大赦国际协助寻找失踪的班禅喇嘛，下面请听打针的详细报道。
加拿大藏人社区请求大赦国际帮助寻找失踪11年的班禅喇嘛，他们希望国际社会向中国当局施加压力，迫使中国政府立即释放班禅喇嘛。大剧院网络消息，加拿大多伦多、蒙特利尔等城市本周二举行了纪念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选定的第11世班禅喇嘛根敦确诊尼玛17岁生日的活动。本周二，一些藏人聚集在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前举行烛光祈祷会，祝福班禅喇嘛的平安，并且要求中共政权立即释放已经失踪11年的班禅喇嘛根敦确诊尼玛。活动主办者请求出席活动的大赦国际多伦多代表克里格，希望大赦国际帮助寻找班禅喇嘛的下落，并且将一项献给班禅喇嘛的皇冠交给克里格，希望大赦国际能够有一天将皇冠转交给班禅喇嘛。接过皇冠的克里格表示，非常希望大赦国际能够在不久的将来把这顶皇冠转交给班禅喇嘛。克里格并用高音喇叭向对面的中国驻多伦多领事馆喊话，要求中国当局释放失踪时只有6岁的世界上年纪最小的政治犯。活动组织者呼吁加拿大政府和国际社会继续关注根敦确诊尼玛的处境，希望国际社会能够寻找到班禅喇嘛的下落。
请继续收听新闻。根据中共媒体新华社消息，从西藏自治区地勘局获悉，15期间西藏完成322项公益性的地质调查专案，并新发现了500多处矿场基地，新增矿场资源潜在价值在1800亿元以上。报道说，在15期间，中共有关部门通过地质调查和物理勘察工作新圈定了一批找矿区，在亚鲁藏布江成矿区和青藏铁路沿线地区新发现并初步评价铜资源量约1130万吨，沿线资源量约928万吨，铁资源量约4.7亿吨。特别是初步确定了亚鲁藏布江、冈底斯山东段等大型成矿带，与已经发现的曲龙、冲江、朱诺、熊村等一系列铜矿一起，有望成为西藏新的超大型铜矿接替基地。据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国土资源厅统计，目前西藏已经发现了矿产101种，矿产地2000多处，其中资源储藏居中国前10位的有17种。权威部门论证显示，西藏矿产资源的潜在价值在6000亿元人民币以上。西藏流亡政府环境部门指出，中国政府在西藏各地兴建交通要道，大量开采矿产资源，导致大面积草场遭到巨大破坏，环境受到严重污染，所开发的成果对藏人没有任何收益。西藏流亡政府环境部门提出警告，强调如果中国政府不及时停止开采矿产资源，保护西藏本身脆弱的生态环境，在不久的将来，对中国乃至整个亚洲将会带来空前的生态灾难。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人论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针播送的巴热达瓦茨镇撰稿的论中华民族。
中共在强横也无法将其解释为不可分割，所以才有了这种瞒天过海的勾当。事实上，你告诉任何人你是贾纳人，他们都会认为你在张冠李戴。而是由于藏语词汇中的中国这个外来语是中共侵入西藏后的特产， 不仅如此，这里涉及到一个奇怪的问题，既然西藏从元朝便成为中国的一部分，而贾纳又不表示这层关系，那么在长达700多年的时间里，西藏人是以什么来表示或称呼这个和中国人共同享有的祖国呢？没有，从来就没有能够表明两个民族和国家合二为一的共同体的词汇，这不是很耐人寻味吗？现在的中共政府为了掩盖中医点而玩弄文字游戏，在翻译藏文文献时将贾纳政府译为汉政府，贾纳译为汉帝，其实这种偷梁换柱的把戏是徒劳的，和英文的 China 一样，藏语中的贾纳既表示中国这个国度，又表示中国这个地理范围，同时也只生活在这个国度或地理范围内的主题民族汉民族。另外在藏语中对中国、中华等都用统一词汇表示。总之在西藏语的词汇中，除了以贾纳表示中国或中华这个概念而外，从无表示西藏与中国合而为一的词汇。而且西藏人民从来就不知道，也从来没有认同西藏民族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论西藏，西藏民族的产生，根据史书记载，西藏民族是猿猴与罗刹女的后代，由他们繁育出生。东、色、木、当、远古四社族以及古代六氏族等，排除其中的神话部分，西藏人认为自己的民族从一开始就生活在雪域高原上。而现代的考古发掘也证明了这一点。在早期的中文记载中，将西藏人称之为西戎或西羌，有些新词将羌作为一个民族，并由此得出西藏人与中国人同源的说法。实际上不管是西戎还是西羌，都仅仅是一种泛称，如西羌只表示西方的牧羊人或者牧羊人的部族，犹如中国人后来将从海上来的西方人称为洋人，其中并没有特指某一个民族的含义。另外还有一些中国人引用外国首位人类学家的观点，亦称西藏民族具有 AB 两大类型，宣称 A 型人头颅宽身材矮， B 型人头颅较低面较窄身体较高等，从而论证康区和其他地区的藏人非出同一源。我们都知道这样一个常识，吃肉的游牧人普遍比农业区的人高大，除了饮食、地理、气候等很多因素都会造成这种结果。常识还告诉我们，同样的父母可以出生不同的孩子，可能哥哥是个头颅宽身材矮，弟弟却是头颅较低面较窄身体较高，不知是否也可以据此否定他们同出一源。事实上早在几千年前，广大的西藏高原上就已经有了自称为博的民族，富裕的森西。当时中文史书记载的建立在西藏高原上的富国等许多都是藏语的不同译音。另外如藏文史记普遍谈到朵康藏人为六十祖中东之后裔一样，中文中也记录了向洪昌、唐豪、党项、董等与东发音接近的国家和统治者，都认为自己的祖先是猿猴。吐蕃王朝的建立是西藏民族在政治上走向了统一，从那时候开始，西藏虽然不但有过分的分裂时期，但对外作为一个整体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这一点从西藏人对本国地域的描述就可知一斑。如西藏分裂时期，西藏人对西藏三区的划分方法是上部阿里三维，中部卫藏四如，下部朵康六港，但从萨迦王朝开始则变成了卫藏教法区、康区勇士区、安多玛区。在西藏分裂时期乃至西藏历史上占据过重要位置的阿里竟然销声匿迹了。
以上听到的是巴热导次人撰稿的《论中华民族》，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迪基木头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